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书籍共读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共读，也一起来探讨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呢，都是谈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叫做施舍。当然呢，我觉得奥古斯丁特别好的就是把施舍这个概念呢，宽泛的去解释，包括了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对，比如说他人得罪了你，伤害了你，而你基于对于神的爱的理解，对于神的信心和仰望呢，你也可以从祝福他的角度呢去饶恕他，并且来为他来祷告，就是正如我们耶稣基督所说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他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呢，用施舍的角度跟我们分享呢，我觉得确实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当然上一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关于主导文里所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一节的经文或者说这样的一句祷告呢，事实上对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约束或者是一个要求，让我们意识到今天我们之所以要饶恕人，也实实在在是因为我们得着了这个蒙赦免蒙饶恕的这个救恩，甚至一定程度上饶恕他人，宽恕他人，从心底为着他们灵魂得救的缘故为他们祷告呢，甚至可能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基督徒硬性的指标。所以呢，我想呢，借着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思想关于饶恕、赦免、关于施舍这样的话题。今天的74章的内容，想请乐七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74章，上帝不为不由衷宽恕他人的人赦罪。人是因悔罪才向自己曾犯罪伤害了的人求宽恕，此时他不能算作难于去爱的那种采取敌对行动意义上的仇敌了。人若不从内心宽恕悔罪并求宽恕的人，就休想上帝会赦免此人自己的罪，因为那真理是不会说谎的。读过听过福音的人不会注意不到，那位说我就是真理的基督，正是教导我们要这样求的那一位。为使我们将这祈求深铭于心中，他还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不因这惊雷般的警告而蒙醒的人，不是睡着了，而是死去了。而这声音如此之震聋发聩，既令是死人也该惊醒了。
最后这一句就是声音如此之震聋发聩。
嗯，但是有点可爱的他写这句话，一方面说如果你看到这惊雷般的警告而蒙醒的人不是睡着了而是死去了，但是呢，如果说这么响的声音你都听不到，死的也该醒了吧。
对，是。而且从他的整体表达来说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很多的时候从人的角度再去领受这样一个福音这个救恩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我们还是考虑的是我得着了什么，我蒙了什么祝福，我得了什么好处。虽然呢，从福音救恩的角度，我们的的确确是得了好处，蒙了福分，我们重生了嘛，对不对？我们也脱离了罪的辖制，我们也重新的恢复与上帝的关系。但是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们只是考虑自己获得什么，而忽略了要得这样的一个福分和好处你应当支付的代价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把我们的福音呢，就是你切成了几块，然后你只取了一块自己喜欢的，自己觉得满意的。哎，我突然觉得哈，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足够严谨的。我突然想到，你看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说这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用来做食物嘛，对不对？那我相信呢，绝对不只是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个果子看起来悦人眼目的。应该其他的果子，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所能够接触到的树上结的果子，很多都很漂亮，对不对？然后也散发着香气，也会让人口齿生津的。但是呢，在夏娃那个时候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哎，那个描述仿佛哎，他眼里只有这一颗果子，就觉得这个果子才是最好的。但是让其他的难道都是散发着恶臭？其他的难道都让人看着就觉得倒胃口，失去这个想吃的欲望吗？肯定不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福音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单纯只看某一个点呢，有可能也会陷入到一种试探里边，就觉得我们的福音只是为了取悦我自己。那就好像今天奥古斯丁用一个真的，我觉得虽然刘芳刚刚说是有一点趣味的形容，但是呢可能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说法，一个教导。尤其他标题就讲了上帝不为不由衷宽恕他人的人赦罪，其实就相当于在把我们拉回到福音的开端，就是让我们看一看我是否是一个不由衷的宽恕他人的人，然后呢你再去做一个判断，哎，你究竟能不能得着这个赦罪。
是，其实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会有哪一些我们不由衷的宽恕他人的一种情况呢？可能我自己首先想到的一种是不是一次的情况，也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为什么要宽恕77次这样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种不由衷的检验方式，就是如果这一次你可能心情好一点，状态好一点，然后你觉得哎可以，我可以选择宽恕，选择原谅，但下一次有可能你状态也不太好，你就是看到这个事儿，你就更容易激起你的怒气或者怎么怎么样，你可能下一次你就觉得很难原谅。那可能这个就是在我自己想来，哎，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种不够由衷的宽恕的状态。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很难说啊，就是说哎呀，好像如果说我那一次的宽恕，我也不能说那一次不是真的。那所以其实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教导呢也提醒我们说要70个7次，也就是让我们说啊，我们不能抓着就是说啊，我那一次就是真的，他下一次又得罪我了，我们心算 一笔账是吧，就不能这么来。反而就是神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啊，其实这个宽恕它是一个需要真诚，就从时间向度上和深度上，你都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去反省和去做这件事情的。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说我宽恕一个人，我们是按程度来判断的，所谓的彻底的，对吧？你看其实这个奥古斯丁他的用词，他并不是说上帝不为没有彻底宽恕他的人赦罪，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表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提到宽恕的时候，就是完全的饶恕，对吧？你会把完全把彻底当成一个量化的词语，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赦免一个人，然后我饶恕一个人，就意味着说我的心中对他再无半点的其他的情绪啊，毫无一点的负面的情绪。但是从个人经验来看，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验，我们要真正完全的宽恕一个人，并且呢再去活出一个爱他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短暂的。我们应该大概率是很难体会到那种说当我立志想要去宽恕他，然后立刻我心中对他所有的偏见或者是过去的伤害带来的那种痛苦都会立刻消失，然后我就转换成一个好像曾经有多么恨他，现在就多么爱他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是很难的。很多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当我立志要来宽恕他，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做不到，好像没有办法按照圣经里所教导的，但是我向你祷告，求神你来帮助我来宽恕他，赦免他。然后就在这种反反复复不断的磨造当中，然后那个里面的对他的恨逐渐的被消磨，然后对他的爱也逐渐的生长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更符合常态的一种状态。
首先意识到自己的不由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可能确实是意识到自己很难完全做到，可能这是由衷的开始， 就是真心诚意的愿意宽恕的开始，就是你发现哎呀，原来这是困难的。然后第二步呢，发现这个是困难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让神来跟我们去同行在这条路上。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真心的发现哎呀，我好像确实做不到，然后第二步就是那就不做了或者呢就觉得那对呀，反正我既然做不到不由衷，我还不如就是也不用假惺惺的，对吧，我就真诚的觉得我做不到就做不到呗。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做到了第一步，就是努力的去克服这个是不是真心诚意这个问题，
由不由衷这个问题、
哎、由不由衷这个问题但是确实第二步重点的那个动词是宽恕嘛就是由不由衷只是一个形容，就是你的这个状态应该是怎么样，但是最重要的那一步其实是宽恕、那我们就说其实真正困难的地方也是在宽恕的这个部分。那就像刚才李诺也说了，宽恕这个事儿就是让我们其实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审视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发现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此就是把它放在一边呢？那就是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样的一个祷告，或者包括像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就说明说啊，如果说我不停地来到神的面前，我自己一个基督徒自居，我知道其实我是领受了神非常完全深刻真诚的由衷的宽恕和原谅，从效法神的角度来说，我也应该效法宽恕的做法行动哈，心思意念等等，从这些方面于这个道理上也是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已经领受了恩典，我怎么去回应也是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不论是我们效法主的做法，还是说我们回应神给我们巨大的恩典和这个赦免，其实我们都确实是应该要努力去尝试宽恕的。只是这个努力尝试确实是一个很难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说哎，就是你说我要怎么努力呢，对吧？如果你我说我去劳动，比如说我想栽一棵树拔除，对吧，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实体的一个东西，我要拔除杂草，我要栽种一棵树，那我还可以拿一些铲子去翻土，对吧，我还可以大汗淋漓的在这儿劳动。但是你说这个心里面的这种栽种，比如说我想要长出对他的爱，我想要拔除对他的这个怒气，对他的不饶恕，但是实际上这个长出和拔除好像这个动作很难做嘛。所以其实常常我们就在想，到底要怎么样从这个好像比较抽象的我们都知道道理去实践到我们真正的生活里面。
嗯，我在这里发现一个点，就可能我们对于就是饶恕的人，对方会有两种形态。一种呢，就是对方没有请求我们的原谅，然后我们会觉得啊，要去原谅他感觉很难。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像奥古斯丁在这个前面说的，就是伤害了我们的那个人，他自己发现哦，他们做错了，然后呢他过来主动的向我们寻求宽恕。我觉得有这两种状态，一种就是他伤害你了，他就伤害你了，什么后面的后续都没有了，然后我们要想去原谅他感觉是挺难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伤害你了，他也发现他伤害你了，但是呢他过来找你寻求原谅，可能这种情况下我们还稍微好做一点。奥古斯丁后面也说，此时他不能算作难于去爱的那种人，不是那种对我们是敌对的行动意义上面的一个仇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到啊，他还是我们的朋友，其实只是他不小心犯了一个错然后伤害我们了，其实他不是我们的仇敌。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好去原谅他。可能就是后面奥古斯丁就接着说，人若不从内心宽恕悔罪并求宽恕的人，就是如果说对方得罪我们了，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去原谅那个寻求原谅的人，那就休想上帝会赦免自己的罪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甚至可能去原谅我们的仇敌，到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是很难的。
嗯，其实圣经里边多次提到仇敌这个概念的时候，的的确确从我们中文语境下，这一定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随随便便就让我们觉得伤害的人，让我们觉得受挫的人，他大概率是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的人。当然如果我们说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所谓的和平年代，有没有机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 所谓的仇人呢，这真的是看个人的不同。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点是，当我们心中怀怨的时候，这恰恰正是体现了我们老我血气那个败坏的生命。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去面对的事情。当然，一个人承受了冤屈，被他人伤害，仿佛从我们的逻辑是觉得哇不行，我一定要去报仇雪恨，我一定要去适时的反击，不然怎么去证明我是一个人，对吧？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不能任你这样的来践踏我。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逻辑又把人引到了如何确立一个有位格的人他的价值这件事上。假如我们是用世界的逻辑，那当然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立身于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逻辑。但是我们的福音却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价值都在上帝那里。那么这个时候我是否还要用世界的道德观或者所谓的逻辑来去确定我的自身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其次呢，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儿，什么是真正的宽恕？所谓真正的宽恕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把爱跟恨并行的放在一块儿去讨论，就觉得要么是爱要么是恨。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不爱也不恨嘛，对吧？他就与我无关。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说到饶恕，并且尤其圣经也讲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的时候，仿佛我们又把这个饶恕就是理解成我要用浓厚的爱的情感替换掉之前浓厚的恨的情绪。那这个究竟是怎么实现的，以及它是否是现实的？是否是因为我由衷的饶恕了一个人，所以我就非常热烈的爱他？它是从一个情感层面去理解吗？还是立足于我们的真理？你看到这个人的灵魂，你看到他生命里面需要上帝的救恩，所以呢，你所做的，你所说的，都是为着他灵魂得救而去行出来，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上、情绪上的连接和表达。这就让我想到，耶稣基督说，凡爱自己的父母、孩子的人，不配就是做我的门徒。那当然我们都很清楚，耶稣基督绝对不是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六亲不认的人。但为什么主会说凡爱自己的父母胜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呢？很显然是，第一，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上帝爱每一个人胜过我们爱每一个人，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当圣经提到说爱主爱神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信心的体现，就是我们是从上帝真理的这个角度去爱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我个人情感的角度。因为真的，如果我们脱离上帝的这个爱的逻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爱都是有目的的。我爱你，希望你爱我。那当我爱你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报以更大的爱回馈给我，以至于让我爱你的这个行为呢得到满足。但很显然，从上帝的视角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想，这个所谓由衷的宽恕的时候呢，它不是一种情感的置换，说我把这一块恨的情感拿掉了，我现在又用炽热的爱来对待你，仿佛过去我们多么的冷漠，彼此多么的仇视，现在我就多么的热情，我们的关系就多么的亲密。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听起来也有点颠，用现在互联网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太符合正常人性的规律吧。你如果是按一个键，我就能一下子把我的整个情绪重新置换过来的话，想想也是一件挺吓人的事儿。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才说，就是如果你是真的由衷的看你自己的状态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还是会感受到心里面的各种的拉扯，各种的做不到。甚至我可以在面上我觉得行吧好吧，那我在面上我也让人看出我是一个啊还是愿意行出好的行为的基督徒哈，我在面上好像跟这个也曾经得罪过我的人好像跟他还不错哈，面上都保持友好的关系，甚至是看起来还挺热情的啊，有可能是有点像李诺刚才说这种，哎，是不是看起来是一种置换了的改变了的状态。但是呢， 你很可能内心的那个坎儿是没有过去的，你内心的那个评判，你内心的那个审判其实是没有拿走的。你的内心的那个审判没有拿走，其实你内心的这个宽恕也是由衷不起来。就你哪怕在行为上那可以做得很像，但实际上你在内心的这个东西你不一定是能够端得这么平的。我就在想，就刚才李诺在说的时候你也说到，就是说啊，可能人得罪我们的时候，甚至如果用仇敌这个方式的叙述来看的话，在我们的这个电视剧啊，或者说是文化里面啊，或者说基本上古今中外的这种文化里面都出现要有仇报仇的这样的情况，对吧？好像是涉及到自己的尊严啊，好像你宽恕了说明你懦弱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始会觉得这个逻辑是有一点绕不过来的，就是因为确实圣经的逻辑、神国的逻辑、天国的逻辑就是跟这个世界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哪怕是神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哪怕门徒在跟随耶稣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其实门徒都没有理解，尤其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了多少次，就是说人子来要荣耀上帝的名，荣耀的时刻到了，我的时刻到了，这个荣耀的时刻，那这个荣耀的时刻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荣耀的时刻指的是耶稣自己要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件事情，它是以一个世人的逻辑来说是一个极其羞耻、极其就是痛苦、极其被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极其没有尊严哈，就像刚才我们说极其没有尊严的方式。但是神一直在说的是，这其实是宣告神荣耀的，这是神人子荣耀神的最高形式。为什么？是因为而这个荣耀的最高形式，就是因为神给了这个难以接住、难以理解的，就是这份给人的宽恕，这份给人的恩典。而这个恩典证明了神他这样的圣洁的属性，这样怜悯的属性是如此的让人难以企及。同时他必须这么做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审判、他的公义是绝不容有另外的一些问题的，就是他是一个绝对的事情，也没有说什么好商量的。就是除了人子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亲自为我们担当这样的罪过，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能够还清这样的债。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是很颠覆的一件事情，就哪怕是耶稣在的时候，门徒在他身边跟随了他三年，每天听他的教导，门徒在接受要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是难以接受的。直到耶稣复活，然后圣灵继续的帮助这些门徒们，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我们真的是被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拯救、那个宽恕给震撼了的时候，我们开始理解到，哦，原来我的罪是如此之深，我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原因，或我根本就不配得这样的东西。那从道理上我开始理解说，其实我确实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饶恕和宽恕别人。但是这个开始让我们慢慢的发现说，哦，我要继续的往前走，其实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的。我需要不断的去告诉我自己，不断的以神的话来喂养我自己，然后包括祷告，让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世界还是与神为敌的。我甚至我现在这个肉体，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条件反射讲到的事情，也还是与神为敌的。这个也是每一天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属灵的操练啊什么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要清楚的意识到，就我们是根本做不到由衷的宽恕他人的，我们也做不到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配备他赦我们的罪。但是呢，他确实给了我们这样巨大的恩典，以及就是他也给了我们这样能够去由衷宽恕别人的力量和起因，因为他原谅了我们，他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他也给了我们就是新的一个生命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啊。当然这不是一劳永逸的。
刚刚其实刘芳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三体》这本小说。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读过的大家都应该知道，《三体》人呢对地球进行了一个技术封锁，放了一个质子，这个质子呢就会直接影响地球的科技发展，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步呢你就无法突破了。那么其实如果带入进我们的福音里边，或者说我们类比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他的代赎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废掉了代代的冤仇，他打通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把罪理解成三体里面所说的质子，因为罪的存在 所以人永远无法，无论你怎么样努力，怎么样穷尽的去突破它，你都突破不了。所以很多文学作品呢，它的一个真实的表达里边，它都藏着一个意思，或者甚至有的是直白的表达一个意思，就是整体的人类文明呢，都是一个寻求救赎的文明。我们总是试图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法去找到那个救赎，但很明显，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那么无论如何人都无法找到这个救赎，也就是无法突破那个限制。所以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宽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照圣经这样去做呢？很显然，就是希望耶稣基督他破除这个罪的咒诅和打通人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救恩呢。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之所以我们在世上找不到这个出路，找不到这个救赎的结果，恰恰是因为世界的逻辑是无法带领我们走出去的，我们就必然要突破这个世界的逻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耶稣基督很多的教导是反人性、反直觉，甚至反这个世界理论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可以突破的呀，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就得救了呀，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救主呢？
对，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例子，常常说啊、哦、要报仇雪恨是吧，但是呢老祖宗也说过，就冤冤相报何时了，就说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终结的一个死循环吧。其实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这里得到了这个打破这些死循环的一束光，就像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世界的黑暗光来到这个世界上，世界是拒绝他的，世界是排斥他的，世界总是觉得这是不兼容的。但是呢，这束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人有这样的一条道路，可以真正的走向那个光明的出口，而不至于永远的在这个里面去打转。其实我觉得现在，尤其在最近几年，各种各样的事情发展比较明显，包括经济啊、大的环境啊，我们也看到战争啊，都随时在这样的出现哈，常常也都是让我们思考到底这个世界怎么了啊，是吧？包括你不管是年轻人啊、年长的人，但是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样最终的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就像其实我现在也常常听到更多的人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这个世界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发现了有问题之后呢，每次让我特别有一点丧气的地方就是啊，我觉得抓住机会然后跟他们分享啊，但是呢就会发现人其实有一部分他也是很难接受一下子暴露在这个强光里面的，就是这么形容吧，他也认同说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当我开始去说人的罪的问题啊，我们也需要被用今天的这个主题来说，我们也是需要被宽恕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这样的一个闭环死循环里面的时候，哇，当这个东西照到我们自身身上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话题就非常难进行下去了。就可能我们在聊一些啊远处的事情，比如说哎呀这个国家又打那个国家了，哎呀这些远处的人太惨了，哎呀怎么会这样，或者说哎呀这个世界现在真的对年轻人特别不好啊，现在工作机会这么少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哈，任何的话题都可以让我们感慨一番。但是真的你要说如果现在的这个问题，世界的这种糟糕，其实背后是有一个打不破的闭环，也不是说现在当下这个时代糟，其实你问每一个时代生存的人对吧，他都有会觉得那个时代很崩溃很糟糕的地方。但是当这个问题越来越引申到哎，原来这些问题真的跟我有关吗？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糟糕，是因为所有的人类，包括我在内，都犯罪得罪了神，跟上帝隔绝了，跟这个光隔绝了，以至于我们真的就在这样的黑暗里面。这个事实听起来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所以其实就像我们能够接受神的宽恕，都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极大的超自然的事情。有点像是那种你搬开一个石头，如果一束光照进来的时候，那些虫子吧，就石头下面虫子其实都会四散逃跑嘛，对吧？我们就有点像是那个光照过来了，我还反我的人性，就是虫性的，就是 往那个光的方向去爬。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除了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不能宽恕 别人的时候，首先我们也要意识到，哇，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需要求神来怜悯和饶恕。同时如果说我们自己反而是那个希望别人宽恕我们的那个人，就我们也要理解中间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其实不管是我们想要宽恕的那个对象，还是我们想得到宽恕的对象，我们其实真的都是应该常常的为他们来祷告。其实宽不宽恕中间也是说明我跟这个人中间出现了割裂嘛，出现了这个隔绝嘛。我们真的那个关系能够重新打通，也都需要通过神，通过主耶稣他自己的恩典来缝合中间的这个坑这个洞，光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
没错。
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讨好型人格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有一类人他们就是好像比较擅长说一些比较漂亮的话，用一个不太好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他们就是讨好型人格，他们就是说一些漂亮的话。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可能当别人听到这样漂亮的话的时候，听到这样话的人没准也是因为这样的话得到了一些治愈，得到了一些力量。那我在想，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是当下别人要我们原谅他们的时候，可能当下就能够直接说啊，你没事，或者说我原谅你了，可能当下他没有办法非常真心的宽恕对方。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界定成说谎，但是如果说跟对方说一些比较温和的婉转的话，可能对方他可能觉得被原谅了，然后他可以继续往前走了。那对于我们呢，可能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很快的宽恕对方，但是也有可能就是等那个时间过去了，可能我们也慢慢的原谅对方了。因为有时候会不会就是这样子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呢？确实我们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然后我们也本身带有很多罪，本身也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原谅对方。而我们也期盼我们去寻求原谅的时候我们能够马上被原谅，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立即有一个很好的回馈的时候，是不是留一点时间换一个角度去想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情况。就有一句话叫论迹不论心。
嗯，乐七这个表达呢，我觉得他把话题引到了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刚刚其实我们都还是谈论的说我要不要饶恕，或者是我能不能得到别人的饶恕。但是呢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边还会出现另外一个场景，用我们三个来举例子，我跟刘芳我们两个人有一些矛盾，好了，那乐七呢现在作为一个和好的人，对吧，他要使人和睦嘛，他有这样的恩赐，那这个时候他就互相的劝诫，比如说是我得罪了刘芳，然后呢刘芳就可能没有办法，就像乐西说的一时之间立刻说我饶恕你，放下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嫌隙。那么这个时候就看乐西怎么讲，如果乐西说哎呀你要靠着主胜过呀，靠着主来饶恕他呀，你不能把这个东西一直放在心里，它成为你的苦毒，就绊倒人呐。我不知道哈，就是我这样表达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熟悉，但很多的时候往往这个第三者呢他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到两者因为某一件事情发生嫌隙之后彼此的痛苦的，但是他要迫切的追求达到一个标准的合理的或者美好的结局，就仿佛我讲了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要立刻进入到 happy ending 的状态。但其实就像我们一直探讨的，无论饶恕还是被饶恕，这个过程是需要我们真诚的去面对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群体尤其是教会的生活肢体之间相处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真诚的，或者说用今天奥古斯丁用这个词儿叫由衷的去表达自己的处境，也是一个挑战。
是，其实我觉得像刚才乐七所说的这种例子，首先我是想到一个英文的短句叫做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它的初衷也不是说完全是坏的，因为首先就像你一开始说哦，如果说我心里面可能暂时没法过去，但是我至少说一点相对来说安慰的话来让对方觉得我们中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张，我觉得首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有可能呢已经说明了你自己本身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原谅的一个倾向的， 不然的话，如果你一直完全没有这个倾向，我想你这个话也是很难说出来的。
扭头就走嘛，就是。
对对对，扭头就走，或者是还在一个很气愤的状态之下。那当然就是当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了呢，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了，对吧？说明我是有这个意愿，有这个倾向，那么我就可以慢慢的去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走嘛。那还有一种情况下呢，就是当我们真的是很难当下马上就是说回应的时候，然后对方如果很快想要寻求原谅，还有一点如果比较实际的一些操作哈，就像刚才乐琪也提到，就说你其实可以先留出一点时间，你可能不需要马上去做这个回应，你可以说哦，其实这个事情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一下，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缓一缓，可能我们不着急去讲这个啊、怎么样的事情。即便说就像我们在那个情绪非常上头的那个情况下，即便你理性上你知道哦，我还是愿意原谅，然后对方也在一个很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就开始噼里啪啦跟你一顿道歉，其实那个时候两方都是处理不了这个信息的，你的大脑你整个人其实是在一个被情绪强力的抓住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紧张的状态先缓一缓，然后各自冷静一下消化一下，然后真的去祷告之后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和倾向的话，那我们需要去找一个时间认真的来谈这个事情，
嗯，
不要太急于求成哈，在这个事情上。
嗯，如果落到具体的场景里边，我其实一直想探讨的，或者说我想我自己思考的一个方向，还是更倾向于怎么样让我们回归到一个很现实的处境里边，而不是去营造一种氛围。营造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甚至包括基督徒在未信者面前，我们可能都是表现出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我内心不是这样想的。那这个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回到今天这个奥古斯丁所表达的，你是不由衷的嘛，对不对？就是最怕的是我们的脑子里边只有就是二元逻辑，就是不是黑就是白，哦，不是饶恕就是记恨。但事实上呢，我们当然说称义呢是耶稣基督一次的成就，但是成圣的这个过程我们是要接受的。所以就像刚刚我为什么把这个话题引到说第三方视角，其实就在群体当中，我们能不能勇于的去表达我内心的这个芥蒂，我内心的这种软弱，与此同时呢，我也可以邀请彼此，哎，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为我来祷告。当然这个邀请他人为你祷告也意味着说你自己也要去神面前祷告，而不是说只是等着别人为你祷告，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我承认自己的软弱，我承认自己的缺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就形成一个互为肢体彼此造就的这样的一个，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良好的氛围。包括你看我们讲爱其实也是基于灵魂的爱，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这个彼此相爱它不只是停留在情感上的，觉得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们在一起大家很开心，不是的。它更多的也包括了就是保罗所说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对吧？你这些其实你如果单独拿出来都不会让人觉得开心的，但是如果是出于对方灵魂得造就的一个角度来看，那这的的确确就是一个真正的爱的表现，而不只是停留在大家觉得氛围很好，关系很好，我们经常一起出去野餐，经常一起出去搞各样的活动，不是的。就是甚至一定程度我觉得你不要理解这是一群你的朋友，虽然基督徒之间可以做朋友，但不是停留在朋友这个层面上，觉得我在教会有一帮很好的朋友，就不像世上的那些朋友一样，不是这个逻辑。其实当我们面对这个是否由衷的去宽恕他人的时候，我们也要由衷的面对自我。所以我们的祷告里边常常有类似于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嘛，对不对？你敞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愿意暴露嘛，就是你愿意的就是被审视甚至是被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诚实的面对你的处境，就真的我是做不到饶恕，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其他的事上遇到试探，我们也进入一个软弱的境地。当然这如果要再细致讲呢，就更复杂了，但是起码我想表达的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不到由衷，其实就是说做不到真实的面对自己当下的这个感受，那么对我们而言呢，就如果让我们去经历所谓的 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异常艰难了。
嗯，
而且最后补充一点点哈，就是刚才我们这次说的是关于宽恕哈，由衷的宽恕，然后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怎么样叫做真正的去爱人哈，就有点像我们说啊，教训督责，凭爱心说诚实话哈，等等这些。到最后呢，我也是想说一点，就觉得我们的宽恕也好，我们去爱也好，你是有选择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部分，就是我有选择的去真实的面对我的状况，并且我有选择的去选择我是不是愿意去饶恕他。现在我可能还不一定做得到我能饶恕他，但是我是不是愿意选择往饶恕他的这个方向去走，这个选择其实是挺重要的。这个选择甚至可以用脑神经学方面的一些东西来佐证一下为什么选择是那么重要的。就最近刘芳也看了一个文献哈，他就说其实人的情绪，你哪怕再激烈那个情绪哈，你在人的这个脑神经里面你能停留最多也就是90秒最强烈的那个时候。也就相当于说过了那90秒，或者哪怕你时间再长一点，90分钟吧，就算是之后，如果不断的去回顾你的那个生气也好，被得罪也好，不愿意饶恕也好，不愿爱也好，其实都是你的选择。你选择让自己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你选择不让这个情绪走掉，你选择不让这件事情过去，选择继续的处在原地不动。其实相当于来说，这件事情不是说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啊，对方得罪我了，我不原谅，我不选，我选择不走，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有仇报怨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儿吗？但转过来你想，哪怕是从科学的角度，你就发现，哎，原来你哪怕按照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它都不一定是这么天经地义的事儿呢，反而是真的是涉及到每个人他自己情感意识的选择的过程。而这个选择其实让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罪的捆绑里面其实我们是没有自由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已经被捆绑被限制了，让我们没有选择去爱去饶恕的这个自由。但实际上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是有这个自由的，当我们真的是愿意选择放下的时候，愿意选择去宽恕去爱的时候，选择有这样的自由的时候，神都会帮助我们去走这条路，并且慢慢的帮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得到释放。
嗯，如果我们是被上帝无限的大爱所俘获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然会进入到一种其他的算不得什么，神的爱或者说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才是最宝贵的东西。包括耶稣基督也说，天国好像一个宝贝埋在地里，人遇见了就变卖了所有的来买了那块地。今天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我无法做到那种真正的饶恕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面对宽恕这件事儿，我们出现许多挣扎的时候，一方面是刘芳刚刚说的那种选择，我们现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有权利选择，因为我们挣脱了那个罪的律，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其次呢，也是给我们一种提醒，让我们来审视我们自己是否真的获得了这个至宝，以至于因着这个至宝的原因，因着我不能丢掉这个至宝的原因，我就其他的都不在乎了。求神帮助吧，的的确确不是三言两语我们说一些理论的东西就可以践行的，真的更多的时候还是回到我们具体的处境里边，面对具体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亲自的帮助我们，就是说那个额外的力量，这个额外的力量就是神他的大能，不是靠我们人自己的方法。
嗯，
好，那接下来就想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
OK，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一起学习。主，求你就能够赐给我们有聪明和智慧，使我们可以更加的理解你话语当中的含义，也使我们可以真的能够在生活当中行出来你所教导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宽恕我们身边的人，但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你也知道我们宽恕的能力还有我们一切的都是有限的，但主，我们愿意我们能够更像你的样子，我们也愿意来效法你。主，求你就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长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求你来帮助我们，也眷顾我们的听众。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他们的罪亏欠我，要我原谅我做不到，主啊我做不到，他们不断伤害我，要我忘掉，我做不到。但是我忘了，主啊，我也曾如此对你，背弃你，否认你。
不计算。